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钟欣。
大家好，我是 Chris 克里斯。
啊，克里斯，
是
我们今天就来接着录喽。
好，
你知道吗？上一次呢，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仔细的把这个作者的这个所讲的话，就我们这个所聊天的过程当中，仔细回去想了一遍。
嗯，
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嗯，
你知道有钱人好像永远都是在思考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事，
嗯，
然后没有钱的人呢，好像都是在找借口抱怨。
嗯，
哎，那你想想看哦，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
人生是不是也这样？好，哎，应该，那有时候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对，最坏打架是一回事，
嗯，
只是说，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好像也是这种积极正向的人，比较容易成功，
嗯，
喜欢找借口、找理由的人呢，就反而不容易成功，
嗯，
所以理财好像跟人生其实是还
息息相关的，
对，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是说，这个作者讲到的第一个财富答案嘛，
对。
他第二个财富档案呢，他提到就是，哎，有钱人玩金钱游戏呢，是为了要怎样？为了要赢。
赢。
对，赢。穷人呢玩金钱游戏呢，是为了不要输。
不要输。
哎，你想想看哦，这个我觉得他这话很值得玩味哦。一个是为了赢，一个是为了不要输。哎，听起来好像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
嗯。
你觉得它是同一件事情吗？
还蛮类似的、啊，
好像很像，对不对？
对啊，
赢不要输，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想想看，为了赢跟不要输，赢是不是比较正面的？
嗯，
不要输是不是就弱了一点？
嗯，
两个都想要赢、嗯，但是是不是有钱人的赢，他的 power 是比较强的？
嗯，
穷人玩金钱游戏是为了不要输，
嗯，
不要输是比较弱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子？
嗯、
这就好像我们当初在讲到那个财富档案，就上一次我录的那个财富档案一，不是讲到吗、嗯？有钱人相信呢，人生是我创造的，我创造我的人生。
对。
然后那穷人就相信什么？人生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嗯嗯。
同样都是讲人生、
嗯，
同样都是在讲这个过人生的这件事情。
嗯。
可是呢，一个是创造人生，一个是呢让人生发生在他身上、嗯。就是我上次我有提到一个概念嘛，好像一个人想要转动地球，一个人是跟着地球转。
嗯，
感觉上好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强度其实是
一样，
对，其实是有差异的，虽然都是想要赢，但是强度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
应该是一个比较积极，一个比较被动保守的感觉。
对，所以穷人呢，他玩金钱游戏是采取什么守势，
嗯，
而不是攻势。
嗯，
有钱人呢，他就属于什么，就是往前去进攻的。
对，
好，那所以你想想看呢？假设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或者在做一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呢，你只守不攻，哎，那你觉得你赢的几率有多少？
一半，
可能连一半都不到。
嗯，
好，那如果你有守，然后甚至于你会强烈的去攻击的话，
嗯，
哎，你是不是赢的机会才比较高？
有进攻的话才会得分啊。
对，没错。那你只守的话呢，你只是让人家可能得到分。
嗯。
那你其实没有进攻，你是不会有得分的机会的、嗯。对，差异就在这边。
嗯，
对。那真正有钱的人呢？他们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大量的财富嘛，不是只有一点点的钱哦，而且是怎样？很多很多的钱。
很多很多。
对，克里斯。
有。
你记不记得在上一次我也问过你？
嗯。
上一次我问过你说，哎，你希望你目前的那个收入，你希望是能够达到多少？
那时候上次好像讲三四百万，
对，你讲那个三五百万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你讲三五百万。可是后来我不是讲嘛，我说你为什么把你的目标设定在一千万呢？
千万，
对不对？那你可能当时你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嘛，
嗯，
对，当时我记得你上次是这样子给我的感觉啊，
嗯，
可是呢，他这边有讲到说，真正的有钱人啊，他们要追求的是大量的财富，还有富裕，而不是一点点的钱，是很多的钱哦，
嗯，
好，哎，那可是你想想看哦。我们对财富的想法跟定义是什么？或者是你周遭的人觉得，
嗯，
他们对于金钱的概念，跟他对于财富的充裕，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的？
大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变月光族啊，或者是说每个月结束之后还会有一点点结余，或者是能做一些小小的投资，好像这样就都还不错。
对，你好像就变成说我的钱够用就好，再多一点存下来。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讲到这边啊，我又想到我们之前不是讲到金钱来读吗？你的父母亲小时候有没有常常这样教你？你要钱够用就好，你不要好像就是说很担心。
是还好哎。
是哦。
对啊。
可能我们年代不一样。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教我。
哦。
他觉得说钱的够用就好，你不要为了赚钱而去让你自己什么太过劳累或什么等等，反正就是很多理由，他重点还是告诉你。我钱够花就好。其实我们小时候是被教育成这样。那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有钱人可能是罪恶的，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好，所以他们觉得有钱人就是贪婪的。但上次我们有提到嘛，其实有钱人他不见得是贪婪，譬如说你像比尔盖茨，
他去做慈善公益，
对，他身后他希望把他的95%的钱全部捐出来，
对啊，
只留好像5%嘛，我记得是这样子嘛。觉得5%的钱给他的子孙嘛。但是很多人讲说啊，他5%就够好几辈子啦，对不对？他说那捐出去反正用不完。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即便今天你很有钱，你是比尔盖茨，你也知道你的钱呢给你的子孙几辈子都花不完。
对。
但是你还是舍不得捐出去。绝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哦，对啊。
对不对？所以有钱人他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是很贪婪，他愿意把他赚到的钱去回馈社会，好，去回馈给一些需要更多帮助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事情。华伦巴菲特股神，
对，
也是一样，他也是身后他希望把他大部分的钱，好像也是90%以上的钱吧，要捐出去。还有台湾的，我们上次也提到了郭台铭，
对，
他也是有这样子说过，他希望把他的钱大部分是捐出去的。那其实捐出去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现在没有捐出去的人很容易就被你的后代子孙给败光，因为他们会觉得钱来的太容易。
对啊，
对，就是这样，
就说那个什么富不过三代。
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正向循环，当你有一颗良善的心，愿意把你大部分的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子女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成就。我觉得东西都是这个环环相扣的吧。对，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是把目标出发点是起心动念是对的，再加上你把目标设得比较高，有比较强烈的企图心去做赚钱这样的动机，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是钱差不多就好，够用就好。
对，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你那个穷人，好，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啦，最大的目标是，我只要够着够过。拥有足够的钱可以准时付账单，做到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不用贷款。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去借钱过日子，钱都花光了，还去可能跟去用信用卡去借钱，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可能我钱够付账单，其实就已经是奇迹了，那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成你最后不容易。致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因为你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我够用就好。那你可能就会一直都处在这种够用的状况之下。
那有些人是如果说我钱，他就是比较保守，就是说我就是把钱留住就好，钱留住了，然后让这些钱再持续去做一些投资的部分的话，这样好像也不太对。
应该是说哈，你现在讲的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概念上又不太一样，因为刚刚讲的是说我钱只要赚到我够付账单或者我够日常生活的开销就好，跟你现在把钱存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去做投资，那是两件事情嘛，因为你在去做投资的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对金钱的这个态度是积极的，因为我想要用我现在所拥有的钱。再去赚取更高的报酬，那是积极的。那跟我们钱赚来就是把它花到够用，那是两件不一样的一个观念。
OK。
对。所以说这个这个作者啊，他这边特别提到说，他说其实他一开始啊，也跟这个一般人大概是 类似。
嗯，
好，他反正就只要过得舒服就好。
对，
我的生活钱只要够用，好，我反正我吃喝拉撒睡
啊
都不愁。
嗯，
哎，再多一点钱就觉得很好。他刚开始也是这样。
嗯，
那后来呢？哎，他就发现了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他又举个例子哦，他说他曾经穷到必须借铜板加油的地步。
哦，
嗯，
借铜板。
对，他说那不是我的车，而我凑了四个铜板。你知道一个成年人呢，必须用四个铜板付油钱，是件多么难堪的处境吗？
嗯。
但是呢，他的确他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嗯哼。
结果他去加油站的那个这个在打工的那个小孩看着他就说，好像把他是当成这个抢匪一样。然后他说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说但是呢这却是他在经济上面的最低潮的日子，
嗯，
而且是他惨痛的经验之一。对，所以他建议我们啊，他说啊，其实我们去这个吃饭，就我们常常会非常的节省。
对啊，
所以非常节省，就是说，哎，我可能，哎，今天我一餐呢，我只花个可能五六十块，我吃个便当，
嗯，
或者是我去一个吃个简单的自助餐，
嗯，
花个几十块钱。好，那你这样点的菜呢，也大概就不过是这样而已。
嗯，
好，但是呢，他说他当人哦，到达一个舒服程度的时候，通常会以菜单上的价格当做要吃什么的依据。
嗯，
他如果你是过得很舒服，
嗯，
你不会把视线移到什么价格高的那一区，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今天我们到一家高级的餐厅去吃饭，
嗯，
你到你去高级的餐厅，他可能就会这一页是便宜的，
啊、哦，对，
第二页是比较贵的，
越来越
好，你可能这边是意大利面，隔一页是炖饭，好，那再来是沙拉，哎、嗯，过来就是排餐，
嗯，
那排餐可能还分等级，
嗯，
什么热这什么热眼牛排啦，这个鸡排，
嗯，
猪排，它就分等级。他说：“因为你自己可能本身就是你觉得我只要过得舒服，我反正来高级餐厅吃饭，这样就好了。
嗯，
如果是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把你的视线移到高价位的那一区。
啊，
你永远都是看到那个便宜的那一区嘛。啊，因为他说，因为呢，你知道你自己吃不起，
嗯，
所以你也不会去想到高价位的那个价格到底有多高，你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嗯，
总之你就是不会去看它。
嗯，
好，然后呢，哎。”就可能服务生呢，他会给你推荐那个比较高价格的这个菜，
嗯，
他就会告诉他什么，哎，我今天想要吃鸡肉，
还是回来吃那个
便
宜的，
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其实，哎，我今天想要吃鸡肉，我可能就是这样，一辈子大概就是只能吃鸡肉，
嗯，
对，他基本上他的概念上是这样，
哎，我真的之前听过一个，就是我认识的一个老，哎，不算认识，反正就听过他演讲。他说他其实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很，就是有一个目标很简单，就是他去吃任何的餐厅，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或怎么样，他都不要，都可以不要看菜单，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哎，你讲到这个呢，讲到了作者讲的一句话、
嗯、
他说呢，我们必须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说句话，有钱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什么、
嗯、
再也不需要看菜单上的价格、
嗯、
我想吃，我要吃我想吃的东西、
嗯、
不管它多少钱，在我很穷还有处于舒服层次的时候，我不可能那么做。
哦，对啊。
好，所以你的钱真的够用吗？哎，有的时候好像
不太够。
对，那 不太够的意思就是，我其实明明想要吃牛排，可是我只能点鸡排。
啊哈。
虽然我一样是去高级的餐厅。
嗯。
好，我明明可以去，我明明想要去欧洲。
嗯。
可是我只能去亚洲。
嗯。
就是它的概念上就是这样。嗯。好，所以呢，如果你的目标呢？只是过得舒服就好，你可能啊、哦、永远都不会有钱。哎，可是如果呢，你的目标是想要赚大钱的话，你最后可能就会舒服的不得了。
嗯，
对。所以啊、哦，我们不能只贪图一个什么，一个舒服而已。
啊、
嗯。哦，那而且你要去贪图更大的一个好处，那就是什么？舒服的不得了。
舒服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财富目标或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要定到就是水准之上，或是一个高水准的目标啦，应该这样讲。
没错啊，所以这个作者他就讲到了，他说他在课程当中啊，他教了一个法则。
嗯。
他说如果呢你瞄准的是星星，
嗯，
那至少你会射中月亮，
因为往天上射。
对，而且你射的都够远。
嗯。
然后没钱的人呢，是连自家的天花板都不瞄准，
嗯，
好，然后居然还会怀疑说你自己为什么没办法成功，原因就是因为你永远都在瞄你们家的地板，
嗯，
而不是在瞄天上的星星或者是月亮，
嗯嗯。Okay, 所以这一个就讲到说，有钱人玩金钱是有很强大的企图心，要为了赢，要把目标定出来，
对，
去获取更大的目标。
哎，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呢，去瞄准星星哦。
嗯，
克里斯，赶快去高级餐厅点一份试驾餐吧。
OK，
不要问价钱的试驾餐，
像接下来一定有机会的。
记得千万不要点鸡肉哦。
好。嗯，就刚刚中英老师讲说，你就是叫我们要去那个高级的餐厅点一个试驾餐嘛。
是啊，记得今天等下我们录完节目就赶快去吃吧。
事情现在是还蛮饿的啦，
嗯，
所以没有，也因为这样，如果我真的想要去做吃试驾餐的话，我真的就想要想办法让自己只要有足够的身价走进去，就真的可以不用看菜单。
对，没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至少要这样的企图心。
对啊，
要赶快瞄准星星。
嗯，
好，然后再来啊，其实我们刚刚呢就有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要瞄准星星，瞄准月亮，点试驾餐，对吧？
对。
好，再来呢，我们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有钱人呢，基本上他努力的要让自己有钱。那穷人是怎么样？想着要变有钱。
我想要变亿万富翁，我想要变怎样？我想要，都是我想要。
对，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跟我们上次提到的一个观念很像？我们上次不想说吗？这个这乐透呢都是穷人去买的，
嗯，
那中乐透就好像是这样，想着要变有钱
哦，就等在那边等东西出来这样。
对，他其实是我就是等着钱看能不能从天上掉下来是最好，嗯，好，那有钱人呢就是比较积极了，因为他是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有钱，
嗯，
那这样子，因为他想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有钱，他就会有一些想法跟做法，
嗯。
那所以说，大部分人呢，想不想变成有钱人？哎，我问你，你想不想变有钱人啊？
想啊，
想，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我是神经病？怎么会这样问？因为没有人不想自己是变得有钱嘛，
嗯，
对不对？但是啊，想跟做是两件事情
啊，
嗯。我们不能光是只想要做有钱人，就每个人都想，
对啊。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变成有钱人，决定于你的做法。你有没有努力让自己变成有钱？
嗯，
对，
做法，所以就是。除了就是除了要停留在想要变有钱这件事外，你要去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没错，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啊，大部分人并不希望，并不是真的想要变得有钱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有太多负面的财富档案，一直在对他们说有钱是不对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很多人觉得说，哎，有钱人是贪婪的。
哦，嗯，
对，有钱人是罪恶的。
就有一些错误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他有那样子的观念。
嗯，那如果有这些刻板印象的话，就必须要去重新出去做一些调整。
对，所以这个作者啊，他的这个在这个培训的课程里面啊，
嗯，
他常常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有钱啊，或者是想要变得有钱，
嗯，
那这些事情呢，可能会有哪些负面的因素？
嗯，
他也提到他的学生一些这个答案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嗯，
他有些这样想：万一我成功之后又失去一切呢？那我就真的是会变成一个什么失败者。好，所以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还没成功就想说
失败。
对，那这样子你觉得他会成功吗？
嗯，
像基本上就很难，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呢？又有人讲到说。我永远不会知道别人是喜欢我的人还是我的钱，
嗯，
然后再来我会变成纳税税率最高的那个等级，
嗯，
我赚的一辈子钱都要交给政府，嗯，所以现在很多有钱人不都想办法
那个避税，
对，就他们想办法节税，对不对，想办法节税，然后就希望这个钱能够放自己口袋里面，
嗯，
好，然后又有人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这样太麻烦，我可能会在过程当中呢赔上健康，
哦，因为花太多时间在工，他可能刻板印象在工作赚钱吧。
对，所以呢，因为你的脑袋里面存在这些的这个因子在里面，
嗯，
所以你就会比较难变成有钱人，
嗯，
对，你看他这边还有一些提到的什么，哎，我可能会被抢劫，我的小孩可能会被绑架，责任太大了，我必须管理那么多钱，还要弄懂投资的事，想办法节税，保护资产，还有很昂贵的请会计师和律师，哎，真麻烦。
嗯，
所以当他把一堆困难哦，都放在摆在前面的时候，你的目标要达到就非常困难，
因为自己把自己挡住。
对，我记得我最近啊看到一个图片，
嗯，
一个图形，什么图形呢？他就画了这个一个人
啊，
一个人站在那边，他往高处看。
对，
那高处呢就有一个比较高的房子，跟一个比较矮的房子。
嗯，
比较高的房子呢上面就写困难，
嗯，
比较矮的房子呢上面就写目标。
嗯，
所以那个人呢站在那边看着那个高的房子，所以他只看到什么？
目标，
他只看到困难，
只
看到，因为目标是躲在后面，
哦，
比较矮嘛，
嗯，
他看不到目标。那另外一张图是什么？那个房子，矮的房子在前面，
嗯，
哦，那个矮的房子呢叫做困难，高的房子在后面，那个房子叫做目标。所以那个人呢站在矮的房子前面，一眼看过去就看到目标，等于说他就越过了那个困难，
嗯，
哦，所以我们常常在做事，不管做任何事情吧，我们大概常常都会想到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嗯，
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
嗯，
然后就会失去了你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的一个动力。
嗯，
那这个往往就是造成你会失败或者是不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这个作者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要把困难想在前面。
嗯，
我们是要想目标。那在做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碰到困难。
啊，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困难？去克服，要去解决它，到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目标了。
嗯，
那如果是把那个高高的房子
先设立出来，
你就看不到目标了。
嗯，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观念。
嗯，
对。
他觉得看到目标是一回事，像老二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啊，像工作啊，或者是所谓赚钱，他其实不见得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想不想有钱，他想啊。但是，那你问他说，那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你想要做什么的话呢？他其实不见得真的知道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就是你到底要什么。
对，没错。所以哦，就变成说，有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就是我上次也提到过了，去做了再说吧。
做了再说。
对，你不要去先把一些困难想在前面，不然的话，你大概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嗯，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嗯。
所以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其实在一些想法上面，因为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很多，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会那个很矛盾，所以很矛盾就是说，欸，我可能会常常想说我要变得很有钱，可是我又常常会觉得说，欸，我变得有钱，其实有钱是一件罪恶的事情，
嗯，
有钱人呢都贪得无厌，所以你会变成怎样，又转而事实你不想要变成有钱，所以就会一直这样子周而复始，
自己跟自己在打架。
对，所以大部分的人，哦，他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嗯，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哦，那像有钱的人呢，他就非常的清楚他们要什么，他们就是要财富。
嗯，
他们的欲望呢不会随便动摇，所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呢创造财富的活动当中，哦，只要是合法的合乎道德伦理的，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去争取。
嗯，
哦，所以有钱人呢他不会把混乱讯息送到宇宙中，但是穷人他却会。
嗯，
那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啊。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他们要些什么。
可是如果我只是说我想要有财富这件事情，那个也是一种想要。
但是第一步一定是你先想要
啊，
然后你才会去定第二步。
嗯，
你先想要了之后呢，我会朝着我的想要，那个想要就是什么？就是目标。
啊，
那我就朝着那个目标去前进。
嗯，
好，那刚刚这个我们不是有提到吗？在那个，你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射中星星，
嗯，
你也会射到月亮。
啊，
也就是说，你的目标只要射得够远的话呢，即便你没有办法达到100分，
嗯，
但是你可能可以到80分。
嗯，
可是你的目标设得很小的话，你的80分也不会太大。
嗯，
概念上大概就是这样。
但有钱人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把我想要致富当成唯一的目标？
有钱是目标之一吧。嗯，那当然就是说也不可讳言啊。嗯，有些事情呢是你没有钱是做不到的。哦，对，那也许你有了钱之后呢，你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嗯，那些事情呢也会是你的目标。
所以还是变成是说，致富是先第一个阶段，之后才会知道说有另外更高其他的目标这样子。
对，事实上哦，在想要就分成三种层次。嗯，好，这个是作者在这边特别有提到的。哦，他说第一种层次是什么呢？我想要变得富有。嗯，什么叫做我想要变得富有？好，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如果钱掉到我头上，我就会接受。
当然接受啊，这么好的事。
那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呢？我只是想要而已。嗯，那这样子呢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就好像我今天去买乐透，我只希望他中奖，我可能中，我可能没中。嗯，那不重要。嗯，所以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嗯，好，那想要呢不会不必然导向成拥有。光是想要没有得到，会导致更多的欲求。嗯，就会更想要。嗯，
就一直在想，一直在要，但是不见得会产生。
对，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全世界几十亿的人都想要变有钱。嗯，但是真正成功的人是凤毛麟角，
一咪咪。
没错，就是一咪咪而已。嗯，再来呢第二种层次是什么？我选择要变得富有。
选择？
对，他选择要变得富有。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决定要变有钱人，
也是自己去做那个决定嘛，去选。
对，自己去做那个决定去选嘛。好，因为选择具有一个蛮强的能量。嗯，他跟负担起这个责任，为自己创造自己的现实是一体两面的。好，就是这样子。嗯，那当然呢，这只是什么？这只是第二种层次，它还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呢就是叫做第三种层次。刚刚我们讲的第二种层次是他选择，对不对？
对啊。
第三种呢，他是自立。
自立，
我自立于变得富有。哦，什么叫自立？自立的意思就是什么？毫无保留的贡献自己。嗯，好，那意思就是什么？完全的付出，献上你的一切，达到富有的状态。
这样会不会感觉有点极端呢？
这个应该是讲说奋力一搏的勇气嘛。嗯，好，你说极端吗？他其实在告诉你说，我要排除万难，嗯，去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嗯，好，所以你要这样子去思考，你才能够真正的变成富有的人。嗯，对。好，那他也强调，你刚刚说是不是极端？
对啊。
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战士的方式，就是打仗的那个战士。嗯，军人那个战士。嗯，好，他是战士的方式，没有借口。嗯，没有如果，没有但是，也没有或许，当然呢更不许失败。好，战士的方式很简单，我会变得富有，而我尝试到死为止。
尝试到死为止。嗯，
所以呢我自立变成富有，这个是他觉得这是第三种层次。那这第三种层次呢才能够真正达到你的这个富有的这个目标。嗯，对。
那嗯，好，但我觉得这边我觉得怪怪的。嗯，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好，我真的是自立于到我尝试到死为止而已，但是如果在这过程中是做调研到这些，因为像你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人都想要说，嗯，我要生活平衡啊，我要做一些就是工作之余那种休闲娱乐，但那种与自立于赚钱的东西，感觉就会是我必须要投身到，可能就是能获取财富上，花很多时间在做投资研究，或是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嗯，就好像必须要放弃掉一些事情。
这个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这个牵扯到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希望自己变得富有。啊，我觉得是牵扯到这个问题。嗯，也就是说你是只是想要变得富有呢，还是我真的一定要变成富有？啊，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嘛。嗯， 好，那当然我就说过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牺牲很多的东西，
嗯，
那你要去这个放弃很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要必须要把你的享乐，把你的这个短期的一些其他目标摆到当你有钱之后你再来做吧。
嗯，
比如说我现在想环游世界
啊，
可是因为我现在可能要赚钱，我可能要把钱省下来去做投资，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环游世界。
嗯，
但是一旦我自立当成一个有钱人的时候呢，哎，我那个时候就可以轻而易举去环游世界，而且可以不管我点什么菜，
嗯，
我都可以不管我住点什么菜，我住什么饭店，
嗯，
我做什么样的等级的这个仓位，
嗯，
那就我自己决定。
嗯，
像现在我们出去永远都只能坐经济舱，
嗯，
因为你舍不得坐商务舱，
嗯，
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我什么舱我都可以坐，
哦，
就看你想不想要了。
嗯，所以就是全心全意的想要去创造你的财富，去愿意接受它可能会换取的代价。
对，没错，这样子你才会成功。
哦，
做任何事都一样，不是只有赚钱这件事。
嗯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老师，刚刚我们说就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成自立与致富这件事情，就要全心全意投入到。
是啊。
必须可能会牺牲换取一些事情。
当然，当然。你如果说没有真的这种毅力的话，你要想要赚非常多的钱，那是很困难的。
嗯，那如果我讲说像，因为像我是学管理的嘛，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大目标，我们就把它切割成小一点点，比如说一点点一点点，那我也像是每一个小小的致力于说，我就先完成这样，那接下来的时候，哦，我们到了，我就再往下一步去。再看下一个我再要什么，这样会不会比较好？
哇，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又陷入了穷人的迷思？你又在找一些理由跟借口了？
像有吗？
有啊，因为你有没有感觉我是慢慢慢慢的来，跟我极力的想要去做到那个样子的这个积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积极的程度，
对，跟你想要的那样子的那个程度是有差异的。
哦，嗯，
对，所以呢，这个作者他也提到，他说，好，他在这个第四个财富答案里面还讲到，好，有钱人呢想得很大，
很大，
对，很大，穷人呢想得很小，
嗯，
好，这个就是有钱人跟穷人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倒出来解读是说，我把我最终自立想要做的东西放大。然后在中间过程中去努力，而不是说我是先想小小的，到了我再想下一个再大一点点。
应该是说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可能要设的比较大。
嗯，
有钱人他会把他的目标设的很大，
嗯，
你才会做得大
啊。
那如果说你把你的目标想的很小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做到大。
嗯，
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
啊。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这个工作上面，好，那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面，老板都会给我们定一些目标，
对，
那我们常常会跟老板说啊，你定这个目标会不会太夸张了？
嗯，
会不会这个太难达到？哎，但是你会发现到后来，其实事实上都达到了，
啊，
那就是因为你有那个目标在那边，其实事实上达到的机会是很高的。
嗯，
可如果说那时候老板心软，他说啊，没关系，那我把你目标降一点。你还是会达到，
嗯，
但是你达到的目标呢，就跟你原先设定那个目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
越大越小。
对，它概念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目标设的高，目标设的大，目标设的远
啊，
你将来达到成就才会高，才会大，才会远。
嗯，
对，它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就呼应老师，哎，之前上 S J 有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把你目标定成10000000这个概念？
对啊，对啊，我上次不就这样问你吗？
对啊，对啊。对啊，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定的更高，你将来就会达到更多。
嗯，
好，所以我都希望说，哎，将来你真的到了这个收入千万的时候，不要忘了我。
嗯，
你还是要记得这个带我去环游世界啊。
会啊，会啊。嗯，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目标的设定上面，你就是要设定的比较大。
嗯，
然后你才会有真正赚到比较多的钱。
嗯，
哦，他说他有提到，他说呢，他以前有一个课程讲师，哦，他的净值，哦，从短短的3年内从25万美元，哦，大概要升到6亿美元。哦，
6亿耶。
对，你知道6亿美元是多少钱吗？
有快200亿台币。
对，快200亿哦。好，200亿，那相当于郭台铭的等级哦。嗯。郭台铭大概也差不多几百亿吧。嗯。
可是他这样3年呢，而且他其实不是只当讲师而已，那他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嗯，他是一个讲师啦，但是他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嗯。他并没有讲到说我们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并没有讲。嗯，讲师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啊。哦。那重点是在于什么？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他说啊，从我开始把想法变大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改变了。嗯。好，所以他说呢，我要向你介绍一条收入的定律。你的收入与市场认为的你所产出的价值是成正比的。
嗯，对啊，这句话蛮合理的，就是你的价值就是等于代表你可以换取的收入。
对。那这个关键字是在哪边？是在于价值。嗯，你的价值。好，我们常常都会讲说，这个东西很贵，对不对？
啊、嗯，对啊。
那很贵的是什么？是在于它的价值。嗯，不是在于它的价格。对，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现在大家都在追求 CP 值。
CP 值其实就是一个价值的概念。
对啊，但是他们都会想要用最小的金额拿到最高的价格。
最高的价值，对。所以他说呢，他有提到，他说你这个市场上是用四个因素来判断你的价值。嗯，啊，四个因素呢，供给需求
，
品质跟数量，
有点像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概念。嗯，
大概一般的经济学就有提到这些东西了嘛。嗯，供给需求是最基本的嘛。
对啊，对啊。
经济学第一章应该就讲到了。啊、嗯，好，然后数量，好，那作者他说呢，你知道吗？你觉得啦，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呢，这里面这四样东西，供给、需求、品质、数量，哪一个是比较难达到的？
难达到的哦，需求吧。
需求吗？
对啊，因为如果你要让别人买单你有的价值，你的产品或服务，那你必须要真的去找出这些需求在哪里。
哦，但是这个作者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哦。他觉得说这四个因素里面啊，挑战最大的叫做数量。
数量
很怪吧，对不对？嗯，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数量的因素啊很简单。嗯，他问的是什么？你实际上把多少的自身价值带到了市场当中？把多少的自身价值带进的市场当中？嗯，所以他就是什么一个数量的概念，带了多少，那个就是一个数量的概念。那大家这句话很难懂，对不对？嗯，他换了一个角度来讲，他换了一个方式来讲。嗯，他说你实际上服务了多少人，或者是你影响了多少人？嗯，这个是比较难达到的。啊、嗯，对，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在我们这一行啊，有些讲师呢喜欢一次教20个左右的小团体。嗯，有些人呢喜欢怎样？大概一整个教室有100个听众。嗯，好，那有些人喜欢教500个，有些人喜欢教1000个，1000甚至到5000多个听众，甚至更多。这些讲师薪水有没有不同呢？
有啊，
对，你教20个，跟你教200个一定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嗯，我们都有教书的经验嘛，嗯，所以你大概对这句话你应该就很容易去认同它。嗯，然后说你再想一想传销事业啊，啊，只有十几个下线的人，他的收入跟10000个下线的会不会一样？
不一样，
对，这个就是数量，对不对？嗯，所以数量呢是怎样？是难达到的。嗯，哦，你10个人跟10000个人，那当然你的收入绝对是不相同的。嗯嗯嗯。所以他谈到说，供给、需求、品质跟数量，其实最终还是数量最难达到。嗯，因为你要把它变大，相对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嗯，但是当它一旦变大之后，你的收入呢就会跟着提升。嗯，所以我们常常有听到什么？听到人家讲说规模经济嘛，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其实讲就是它大到一定的程度嘛，你才会达到一个规模嘛。嗯，那当然，你达到规模经济的时候，你其实你整个的这个运转都会很顺畅，你的这个收入呢也就会的获利也就会来自非常稳定，也会非常的不错，大概是这样子。对，
所以他这边的应该是他的。所以，如果转换它变成公司的概念，就应该是说，自身的价值换来的话，就会是你能赚到多少钱，然后再加上你可以放到给多少人的那个量， 来去成它极大化。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常常，其实你刚才讲到经济学，经济学里面有讲到一个乘数的效果。
嗯，
乘数的效果是什么？它不就是讲到说，就说你假设你降了这个降息，你释放了，可能假设你释放了100块出来，但是最后这100块呢，它会创造出1000块的这个价值。
啊，
创造出1000块的钱出来，
嗯，
好，那个就是乘数效果。其实他讲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当你这个数量不断不断在扩大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效应。
嗯，
大致上是这样。
哦，了解。但这个自身的价值，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会才是能真正产生价值？
怎么样去创造？好，他这边有讲到一点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过你的人生，怎么样玩你的这个游戏啊？
嗯，
你是要在大团队呢，还是在小团队里面玩？你要玩大联盟，还是去小联盟玩？啊，玩大的还是小试一下？
就如果是这样，大家玩大的。
他说，但是呢，大部分人都选择什么？小玩一下。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害怕。
哦。
所以我小玩玩嘛。
按部就班。
我输了，顶多就是这样。
嗯。
好，害怕失败。怕他们怕失败怕的要死，
嗯，
甚至于他们更害怕什么？更害怕成功。
成功？
对啊。好，第二点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渺小，
嗯，
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们不觉得呢自己会够好，或者是更重要。
嗯，你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到那个水平，可以进到大联盟？
嗯，没错。好，至于刚刚讲到的害怕成功啊，
嗯，
你也想到说。为什么害怕失败，而且呢会更害怕成功？其实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假设今天你成功了，那下一步呢？
因为没有见识过成功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那你成功之后，你下一步是什么？你可能往往会不知道，你反而会更害怕。
嗯，
其实我觉得人害怕的东西不是在于你未来会不会失败还是会成功，而是在于那个不确定性。
嗯。
那个不确定性呢，在我们这个财务里面，它就叫做风险。
风险，
对，我们不怕赔钱，也不怕赚钱，也不怕赔钱，就怕不确定。
啊、
当你一旦确定之后，其实你的心情就轻松了。
嗯。
好，就好像说，譬如说今天我赔钱，我把它卖掉了，就我今天买的股票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啊、
我卖掉之后，痛呢痛一下。
啊。
那因为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了嘛。
对。
确定我就是赔钱。
啊、
可是呢，如果说你的钱，你一直不把它卖掉，一直把它摆在里面，你每天都在心头，
嗯，
而且你每天都会心里头七上八下，
嗯，
好，怕它一直跌，就会是这样子，
啊、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不确定性，那就是风险。
哦，
所以我觉得人们害怕的是这件事情，
嗯，
而不是害怕说你赔了多少钱，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在买卖股票的时候，你要设停损。
停损点。
概念上就是这样。
对。
因为你要把它不确定转成确定，
嗯、
之后你的心情才会比较好，然后才能去因应之后你要怎么样去做、嗯。对。
就是有能力把它转成确定，然后或者是强化自己能，接受那个风险变化性的那个变动的那个接受度。
对，没错。好，那。他有提到说呢，人生呢不是只有关于你自己怎么活着而已的，
嗯，
哦，不，这个还跟别人的
息息相关，
对，而且跟对别人的付出是有关联的，好，那也跟完成你的使命是有关联的，
嗯，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存在这个地球上呢？哎，也有关系，好，那人生呢，只是把自己这一小块的小拼图加到世界的版图上。
吧，
嗯，所以你就知道人是有多么的渺小。
那这样好像感觉是为了别人而活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版图里面的什么一小块啊。
嗯，所以是应该是发挥自己的价值，去帮助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世界上面的话，
对，好。他说好，其实大部分人呢都太执着于自我，
嗯，
认为自己是绕着。自己赚，无时无刻的想到的是我，
嗯，
好，他然而呢，如果你想要活出富裕一词真正的含义，好，富裕就是有钱的那个富裕，
有钱呐、啊，
他就不会只跟你自己有关，而必须为别人的生活增加价值。好，所以他这段话其实在告诉你什么？他其实在讲说，我们其实在世界上是很渺小的。好，但是呢，如果说可能你今天你的这个生活里面还有别人的话呢，你自己就会活得不会这么的渺小。
嗯，
好，那如果说你能够为别人而活的话，不是为别人而活，就是你能够帮助别人，那这样子的话呢，生活就会更有价值。
嗯，
所以呢，我们有钱呢，也要有什么，也要有能够有那种愿意帮助别人的心，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更有钱。
对，所以这样打破大家说，哎，有钱人都是自私、贪婪的那种负向的标签，变成产生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
对，没错。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就有人提到说，最快的人。最快乐的人是完全发挥天赋的人。
嗯，
你的人生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与更多的人分享你的天赋和价值。
啊，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愿意玩大的，你就会有钱，
你就会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没错。
嗯，
他说呢，企业家把企业家定义成一个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同时可以赚大钱的人。对，他说企业家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以前常常都，以前我们一个前辈啊，
嗯，
跟我说，他说郭台铭啊，
嗯，
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救人，
来救人，
对，就是来造福人类嘛。你看他的工厂有多少员工，
嗯，
好，那他就是在照顾这些人，
嗯，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就是在来这边是救人，是来帮助别人，
嗯，
这个大的企业家是这样子，
嗯，所以。这样子，今天分享了有钱人呢，基本上就是要为了因让自己有办法去变有钱。那最终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这个目的啊，展现自己价值之外，其实是帮助别人。
对，所以为什么你要玩大的？因为你要选择去帮助成千上万的人。
嗯，
你唯有玩大的，你才有办法去帮助成千上万的人。
帮助越多，财富越多。
答对了，
耶！ Yeah, 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听完之后去帮助一些人吧。
对，好，
嗯，拜拜。